现场的弟兄姐妹，网络上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那今天是连续八次撒母耳记上下的查经的最后一课哦。主题还是合神心意的人。那我觉得我们正式开始前，是问一下那个大家哦，就说上了这堂课，你们有没有信心，觉得自己越来越像那个合神心意的人？有的举手，哎，这边还有人没举手，要举手，你们要有信心哦。就是你们知道的越多，活出来活的越多。重点不是知道的多，重点是把知道的活出来，哦，把知道的活出来，生命里面真实的那个样式，你们就越来越像那个合神心的人，哦。那我还是喜欢开玩笑嘛，你们都知道。如果今天哦。大卫跑来应征牧师，然后大卫把他的履历拿出来给刘牧师看。你们觉得牧师啊，婚姻状态，八个老婆，十个妾，哦，犯罪记录有什么？哦，奸淫，还有嘞，借刀杀人，对不对？然后家庭状况，大儿子跟。女儿发生关系，对不对？然后二儿子想要干嘛？篡位，杀掉。你们觉得刘牧师会录取他？很难哦，真的很难哦，对不对？很难哦。就我想，我这么讲吧，正常的牧师应该都不会录取大卫，对吧？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履历，你敢不敢录取他？应该不敢，我是不敢啦，因为我觉得我是牧师，弟兄姐妹应该会给我非常大的 challenge。你为什么要hire一个这样的人？八个老婆，十个妾，犯过奸淫，犯过杀人，啊，满嘴谎言，然后家里面的状况乱七八糟，有没有属灵生命？很明显没有嘛。但是神却称大卫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人。有没有看到这个冲突点？所以你们发现说，我们上的七次加上今天第八次哦，我们常常发现说，神的眼光、神的标准，跟我们想的真的很不一样。那我相信这也是大家很多心里面的疑问：为什么神还是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今天刚好就是第八讲嘛，那第八讲就有很多的部分哦，会去帮助。其实我觉得每次备课就是准备课程。得到最多帮助的其实是我自己，哦，就是，有很多部分今天会稍微讲到说，为什么上帝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而且除大卫之外，圣经里面别他人，只有他一个是所谓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的范围呢，就是撒母耳记下最后20章到24章。有没有人记得说上礼拜师母上过什么？完了，还好师母今天不在，哦，还好今天师母不在。对，上礼拜其实就是乱七八糟一大堆东西嘛，对不对？亚沙龙篡，家里面发生事情，亚沙龙篡位，大卫跑路，然后跑完路以后，约押又把亚沙龙给杀掉，然后大卫又回来，其实就是一个字啦，叫什么？乱。哦，就是一个字叫做乱。那。我们很快，我们看一下那个拿单的预言，就很快复习一下。哎，拿单的预言在撒母耳记下12章10到12节这边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与八示巴犯奸淫嘛，然后拿单过来大卫说：“上帝跟我说什么？”好吧，你们来念好了。所以亚沙龙有没有跟大卫的妃嫔在平台上面，对吧？哦，大家都记得。所以拿单的这个话有没有应验？有哦。那所以我们很快就是复习一下哦，13章发生什么事情？暗嫩强暴他玛， 十四章到十八章都在描述什么？亚沙龙的叛变，对不对？哦，然后到这个亚沙龙被杀掉以后，大卫回京，就大卫回京十九章发生什么事？就是以色列族和犹大在争说谁应该要是那个 welcome 君王回城的那个人。哦，就好像那个宫斗剧有没有？太后回京，然后到底谁要迎接太后回京？好像那个迎接的就是什么宫最大的，有没有发现？哦，结果呢，就争一争，争一争，争一争，就发现啊，到20章第一节示巴叛变了，哦，示巴叛变了。那师母有交代哦，我们来复习一下约押是谁。哦，花一点时间做这个表，希望清楚哦。我们看到最上面那个是大卫，对不对？中间是大卫。那亚沙龙我们都很熟嘛，亚沙龙是跟大卫什么关系？父子关系，对不对？大卫跟所罗门什么关系？也是父子关系，不同妈妈，同一个爸爸，同父异母。那大卫跟约押什么关系？其实是生舅，哦，对，他是舅舅和外甥，就是生舅的关系，舅甥关系啊，或生舅的关系，哦。但是约押同时也是什么元帅，也是大卫的元帅，对不对？那大卫也是什么约押的君王。那这边就有很多人名哦，因为不是中国人 familiar 的名字，我们可以先看亚撒黑。那亚撒黑跟约押其实是亲兄弟，同一个妈妈，同一个爸爸，亲兄弟。哦，那约押跟亚比筛呢，也是所谓的亲兄弟。那这边就有一个人叫做亚玛撒，哦，亚玛撒。那亚玛撒和约押他们的妈妈其实是姐妹。那这个姐妹跟大卫的爸爸是什么？兄弟姐妹是讲错了。就是他们其实是生舅啦，就是亚比塞跟约押的妈妈，他们的彼此的妈妈是姐妹，然后他们姐妹跟大卫呢就是兄弟姐妹，所以就说他等于是约押，等于是约押的妈妈，等于是大卫的姐姐，所以是舅舅和外甥的关系，这样清楚吗？对不对？但是当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呢，发生什么事情？亚玛撒居然投靠亚沙龙，他是亚沙龙的谁？等于是亚沙龙是他的君王。亚玛撒是很帅，所以你就看到说，拿单的预言叫什么？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有没有看到这一家子有多乱？有没有父子？然后什么生舅？对不对？表兄弟？哦，父子、生舅、表兄弟，还有下一章了，你们慢慢排。哦，那下一章我们就很快来复习一下，到底谁杀了谁？哦，到底谁杀了谁？这个是我觉得。我可以想到比较清楚的方式，一二三四五六，让大家去明白到底整个时间轴的脉络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撒母耳记下2章18到23节，这边发生什么事？扫罗死掉了嘛，对不对？所以亚尼尔是扫罗的帅，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最应该是我的左脚，你们的右下角，对不对？亚尼尔是扫罗的元帅，我们看到一这边哦。对不对？那亚尼尔跟亚撒黑在追逐的时候，亚尼尔记不记得亚撒黑说："你不要再追我了，不然我要把你杀掉。"结果亚撒黑听不听？不听，所以亚尼尔就把亚撒黑给杀掉了。结果呢，亚撒黑跟约押是什么关系？亲兄弟。哦，亚撒黑跟约押是亲兄弟，所以后来记不记得后来亚尼尔来投靠大卫的时候？结果大卫要是不是放了亚尼尔走？结果约押服不服？约押不服。约押追上去以后，就发生这个 Bubble Number Two 红色的这个二号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下3章22节到27节发生什么事情？约押骗亚尼尔说："你过来与我近。"结果约押又把亚尼尔给杀掉了。动机是什么？报仇。这样懂了吗？报仇。所以出来混的都要怎么样？出来混都要还哦。出来没有白吃的午餐，出来混都要还。结果呢？所以你们这样大家了解说，为什么约押要杀掉亚尼尔？那为什么亚尼尔死掉以后，大卫说什么？这是与我无关。你们这个流人血的报应必归到你们流人血的身上，对吧？结果呢？大卫呢？我们现在到第三点哦。大卫是不是犯奸淫？对，他为了掩盖他奸淫罪的问题呢，所以他就跟约押说："你去把乌利亚给。"给杀死。虽然乌利亚不是亲手被约押杀死的，但也是因为约押而死。所以我这边写说害死，他是把他派到所谓的 front line 最前面排去攻城，因为知道那个是什么呀？敢死队， 敢死队必死的，对不对？所以等于是乌利亚间接被约押给害死。那约押做这个目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嘛，讨好他的王。我的王犯罪了，我帮我的王怎么样盖掉他的罪行，对不对？我的王犯奸淫了，那我帮我的王某种程度上怎么样盖掉他的罪行，不要让人家发现，哦。所以呢，我们走到这样三嘛，走到四，所以后来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大卫有没有跟约押说不要杀掉亚沙龙？有没有？有嘛？大卫有没有一直交代说，哎，那是我的儿子，你不要怎么样，你不要杀害他？就约押听不听？约押不听哦。那约押为什么不听？约押为什么不听？你们有想到约押为什么不听这个吗？因为亚沙龙当时已经把亚玛撒变成元帅了，那如果亚沙龙没有死掉的话，那回来约押的位置还在不在？不好说，对吧？不好说，哦。所以即使大卫跟约押说，大卫跟约押说，你不要把亚沙龙杀掉，要宽待他，但约押不听，哦，约押不听。那约押这么任性，当然约押有约押的筹码了。他某种程度上他也知道说大卫的所有的犯罪的证据都在他的手上，有没有？哦，都在他的手上，对不对？所以就应验了圣经讲的一句话，在暗处做的，对，都在明处被显露出来，哦。所以约押在撒母耳记下18:9-15的时候，就也是上礼拜的部分，他就把亚沙龙给杀掉了，哦。那我们就走到说第五点 ，Bubble Number Five， 第五点，到今天撒母耳记下20:11-22，一开始发生什么事情？示巴叛变，就示巴叛变的时候呢，大卫却选谁做王？却饶恕了亚玛撒，让这个亚玛撒做以色列军队的王，要去平息示巴的叛变。就约押开不开心？不开心。哎，元帅是我，哎，你为什么选他？对不对？元帅是我，我本来应该是元帅，你为什么选亚玛撒？他不过就是一个，虽然是我的表兄弟，跟约押虽然是表兄弟，但他也不过就是一个叛变，曾经叛变你，然后跟你的儿子一起混，然后现在又回来的一个叛变投降的人。结果约押用了同一招，假装要与亚玛撒亲近，却把他杀死。所以你们看到约押的一生，他都在想什么？他都在为他自己想。有没有？我要报仇，对不对？我要讨好我的王，我要保住我自己的元帅的位置。结果到列王记上2:28-34的时候，就是这边的第六点，他的下场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所罗门王要杀他，结果他很可怜，他抱住那个祭坛的脚，然后恳求所罗门说不要杀他。所以这个就是一代，怎么讲嘛？一代枭雄，一代枭雄约押的黑历史。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就是所有的人民，然后关系，还有约押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哦，然后包括说他的每一个人之间的历史。所以我们就再回到拿单哦，拿单的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说先知发预言是很准的，有没有？刀剑怎么样必不离开你的家，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你就知道说这边就是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哦？我们常常以为说，欸，我们生命里面都怎么样？还是开玩笑啦，基督徒大罪不犯，小过不断哦。那我们常常以为说神已经赦免了，但是罪的后果可能是一直在影响我们的。上帝有没有赦免大卫的罪？有吗？对不对？有没有看到上帝的恩慈和怜悯在上帝赦免大卫的罪的这个部分？但是罪有没有后果？罪有没有后果？有。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因为罪的后果看到神的严厉和神的公义？所以我们在看整个圣经故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到说神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爱，神有怜悯，神有宽恕，但是缺一怎么样？缺一不可。我们必须要看到在圣经里面神的每一个面向。所以很多人常常会觉得说，哎，你不是赦免了吗？那为什么还有后果？其实这个真的是神，这是对神来讲是全部都是一码事，不是两件事，都是一码事。因为他既是慈爱怜悯，他也是公义，他也是圣洁。所以你的罪被赦免了，但罪有没有后果？还是有后果，对不对？罪还是有后果。 像我们家小孩不念书考零分，我可以赦免他的罪，但零分就是他的后果，很简单，对不对？哦，就是他的后果。那么很快哦，我们看一下说，在二十章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哦。当这个示巴跑到那个忘记那个城叫什么名字，当这个示巴跑到亚拉比的时候呢，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示巴人到底是谁哦。哦，那示巴其实他的背景很简单，示巴他就是一个便雅悯人，大家有没有很熟悉？哦，那便雅悯人为什么跟大卫处不好？因为是扫罗的后代嘛，对不对？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啦，但至少是同族嘛。对，那这样你们就可以理解说，当大卫要回耶路撒冷京城的时候，当以色列和犹大所有的支派在争取说谁有那个资格迎接我的王回到京城的时候，这时候示巴跳出来说什么？我们与大卫无分，对不对？所以示巴在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讯息？他要叛变，他不开心，因为他是便雅悯人。哦，结果他的下场是什么？他跑到一个北方的大城叫做亚比拉。那这个亚比拉呢，就是因为今天那个没有弄地图哦。亚比拉，如果你们对以色列的地理熟悉的话，它基本上是在以色列最北边，哦，以色列最北边。那它基本上是可以这么理解，它就是以色列北边的门户，哦，它是以色列北边的门户。那这个是有考古根据的，后来就是有考古学家在现在认为是亚比拉的那个地方，就是开始进行考古嘛。就他们考古的时候，他们就挖出大概400个大概人骨的骨头。那当时这个骨头拿来干嘛？是拿来占卜用的。这样听得懂吗？像中国人以前用的什么乌龟嘛，对不对？用龟骨去做占卜。那亚比拉当时是用人骨去做占卜哦。那这个就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下二十章十八到十九节这边讲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就亚比拉当时是历史上的确存在的一个城。那这个城呢，专门是在以色列的北边的一个门户，然后它的特色是什么？就是有很多人在那边占卜求问哦。哦，那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说，为什么当示巴跑到这个城的时候，约押一定要过去把它消灭掉，因为等于是说这个人跑到一个北边的城，然后这个城的地理位置和它的历史文化都很重要，所以他必须跑到北边把这个人怎么样给杀掉给除灭了。哦，然后这时候有一个聪明的妇人，如果你们手边有圣经，你们可以看到撒母耳记下二十章十六节，有一个聪明的妇人从城上呼叫。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三件事哦，这个妇人有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哦，无名，又是一个无名的。他有没有地位？没有，对不对？好，也没有什么 title， 可能也没有，甚至连名片都没有。那他有没有兵？他有没有武器？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他有什么？他只有嘴巴，他只有嘴巴，他只有话语，哦，他只有话语。所以这边发生什么事呢？妇人说，哦，撒母耳记下二十章十八到十九节，妇人说什么？他跟约押说，他站在城墙上跟约押说，古时候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中是什么？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城，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所以你看，短短两节经文，一段话，他在传什么样的讯息给约押？哦，第一个是说，亚比拉他是有所谓的历史传统的。哦，他是怎么样？到很多都会在亚比拉来求问，然后事就定妥。哦，那第二个呢？他传递什么讯息？他说：“我们这个城都是你们的什么？都是同一个族的，都是以色列人，都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啦。哦，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以色列人了。那第三个也是最关键的，他跟约押说：‘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你在做什么？你在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哦，你在吞灭耶和华的产业。’”这帽子够大了吧？有没有看出来？这个帽子够大，你不是只是要杀示巴哦，但你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怎么样？其实是在毁灭耶和华的产业。就示巴就怎么样？马上软，对不起哦，约押怎么样？马上就软下来。哦，二十章二十节，约押说什么？我断不吞灭毁坏。哦，双重否定哦，双重否定。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一个？名场面，什么叫做智慧胜过刀剑？哦，智慧胜过刀剑。我不用跟你讲道理， 我常常跟我太太开玩笑，就道理是讲给有听道理的人听的。如果你跟一个不讲理的人讲道理，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这个就是我太太的心声，她常常觉得我不讲道理，她常常觉得我不讲道理。哦，那这个耶和华的产业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过？你们记得吗？其实上礼拜其实有出现过，在撒母耳记下14章的时候，在亚沙龙跑路3年，就是跟他爸爸离开那3年的时候呢，约押也干了一件事，他们一个找一个智慧的妇人来跟大卫讲说，让你的小孩回来。哦，这个妇人在撒母耳记下14章哦，她这个就是所谓提雅哥的智慧妇人。他当时在14章16节也是跟大卫说，亚沙龙这个是怎么样？神的产业哦，所以我们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好像夹心饼干的模式哦，两个妇人，两个无名的妇人，对不对？一个是撒母耳记下14章这个无名的妇人，和这个撒母耳记下20章48叛变这个无名的妇人哦，他们就好像怎么样？两个挡书夹，然后夹住整个大卫王朝的悲剧。有没有看到神用谁？用这个无名的妇人哦，一前一后，在大卫家这么乱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大卫家哦，在这么乱的时候，在这个君王体系要崩溃的时候，在亚沙龙即将叛变的时候，在示巴已经叛变的时候，神却用了两个无名的妇人，都没有名字，都没有名字哦，两个无名的妇人保存谁？保存他的子民。哦，不是只是保存大卫哦，是真的是保存他的子民，哦，不是透过约押，不是透过大卫，而是透过两位无名的妇人。所以我们常常会这样看哦，哦，如果我们很快从头脑里面思想一下，这个无名妇人和押沙龙和示巴这种对比哦，示巴喊什么？示巴喊分裂，我们与大卫无份。他在喊什么？分裂。有没有看到？哦，亚沙龙在做什么？亚沙龙也是在搞分裂，对不对？亚沙龙也是在搞分裂。但这个妇人在喊什么？她在喊合一。有没有看出来？哦，这个妇人在喊合一，她在喊什么？我们是耶和华的产业，我们是以色列中的什么母？哦，她在喊合一。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哦。有些话听起来很吸引人。但是我们常常没有看到说后面的后果会是可能会是撕裂群体，但有些话听起来很平淡，但是却可以建造群体。那真的是求主给我们很多智慧，让我们今天说的话都是什么？建造的话，都是安慰人的话，都是劝勉的话。哦，那让我们说出来的话都是怎么样？使人合一，使人和睦，建造群体。啊，这个故事哦，这个20章这个故事，妇人的故事和约押故事也很好玩。如果你们到传道书9章13节到15节，我们都知道传道书是谁写的，所罗门，对不对？所以所罗门知不知道这个故事？知道了，哎，你来念好了。有没有？所以所罗门在讲什么故事？就在讲20章这个故事。就是所罗门知不知道？所罗门知道哦，就很好玩哦。却没有人纪念这个富人，却没有人纪念这个穷人。这个就是现在1000年前、应该是3000年前和现在都一样哦。哦，3000年前都跟现在都一样，用权势救人的常常怎么样被记住，用智慧救人的常常怎么样被遗忘。约押在历史上有没有留名？有，但这个妇人有没有？没有。哦，所以但是真的没有人纪念他吗？真的没有人纪念他吗？圣经已经纪念他3000年了，有没有看到？圣经有没有纪念他3000年了？人不知道他的名字，耶稣基督会知道他的名字。他没有，他在那个他当时的世代没有被纪念，但是我个人相信他在天上是被永恒的纪念哦。哦，他在天上是被永恒的纪念，这个就是圣经常常给我们很 ironic 类似的这种方式，被人忘记的却被神纪念，追求被人记住的却怎么样，却被神遗忘。哦，我再讲一次哦，被人忘记的却被神纪念。哦，那些追求被人记住的常常怎么样，被神遗忘。有没有发现圣经的准则，对不对？哦，所以呢，这边在补充哦，就说，这样我看错了，没关系，继续往下走。我们很快哦，看和妇人的很快的两个对比哦，我们看到约押怎么样，有权势、大元帅、有兵丁，但是他却怎么样耍小聪明，非常的自私。还记得刚刚那个我花一点时间做的那个表嘛，对不对？你就看到说约押这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为他自己想，为他自己活，他没有那么在乎以色列的家，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在乎大卫，他只为他的兵、他的权、哦、他的名字这些东西在乎，他其实对其他东西他是怎么样，他是不在乎。那这个无名妇人呢，有没有地位？没有。有没有名字？没有。但他却有怎么真智慧，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为谁？不是为他呢，他是为整个城呢，他是为整个城呢。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这边一个合神心意的缩影哦，这边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缩影。我们看到说下面有三个总结嘛，第一个呢，真的智慧不在哪里？不在权势，在敬畏神哦。箴言九章十节怎么说？你们应该都会背吧哦，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妇人懂，约押不懂哦，妇人懂，约押不懂哦。第二个呢，神用无名小卒成就大事。神最喜欢拣选谁？神最喜欢拣选谁？软弱的哦，被轻看的，卑贱的。这个常常是圣经里面的拣选法则哦。所以我常常跟我太太说，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我，因为我是那个最软弱、最卑贱、最被轻看的哦。哥林多、我没开玩笑，我真的是，如果以后有可以跟大家分享了，我觉得我自己的信仰经验，我就是那个从要掉眼泪，我就是神从那个粪坑里面，神从粪坑里面抓出来的。我本来应该是在粪坑的哦。哥林多前书一章27到28节说什么？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也羞愧。哦，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都怎么样？不能自夸。哦，一个都不能自夸。那这位无名妇人呢？她是神所拣选的卑贱的、软弱的，世上没有的，但是却让强壮的约押羞愧。哦，他却让强壮的约押羞愧。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哦，我们今天觉得自己没有影响力、没有舞台、没有地位，那恭喜你哦，你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被神使用，你有非常大的空间被你使用。从亚比拉的妇人到伯利恒的童女玛利亚哦，到加利利的渔夫，到教改时代的马丁路德，到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许你没有名片，也许你没有权力，也许你没有权势，也许你没有智慧，但是遇到真神，神一样可以使用你。而且神使用的往往是什么？没有名字的人。神使用的往往是没有名字的人哦。那最后呢，也是这一段故事最重要的讯息哦，大卫的王朝够不够乱？够乱了，超级乱，有没有？他的一生其实你再回头想哦，真的很惨，对不对？teenager 被高抹，然后呢十几年逃亡，十几年逃亡，好像好日子没有过多久，又继续怎么样？又继续逃亡，然后逃亡回去以后还是什么？还是很乱。其实你再想一想，他的一生不好过。所以我在第六讲说半开玩笑，不过也是真的啦。大卫呢认罪悔改，圣经第一名，够多次了吧？而且速度都很快。然后他又是什么最有名的洞穴诗人？因为动不动就跑到洞穴里面写诗，因为他的一生实在过得太惨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卫的王朝很混乱，但是谁掌权？神掌权哦。20章你看到什么？叛乱、杀戮、混战，但是神却在这个混乱里面呢，安插了一个无名的妇人，让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混乱而失败。 神的旨意不会因为 人的混乱而失败。那你就会看到说，这个就是什么呀？整本圣经它一脉相承的故事哦。在最乱的时代，神仍然做他的工作；在最没有希望的历史转折，神仍然有他的无名小组。所以我这时候还是要引用刘牧师经常的祷告：神的手从来不曾缩短，神的眼目仍然继续看顾。哦，即使这个后面是我自己加的啦，即使你看不到，你感受不到，但是神仍然在做工，神继续掌权，神没有应许天天天蓝，神也没有应许花香长漫，但是神应许什么？他掌管明天。神应许他掌管明天。哦，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走。我们看到今天第二个大点哦，就是所谓的隐藏的结构。那我不知道大家来课堂之前有没有念过，有没有自己先读过21章到24章？哦，那你就会发现说，21章到24章好像那种杂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那个故事好像没有连贯。停在哪里？停在示巴的叛乱被搞定了嘛？那理论上后面应该接什么？应该就说，大卫的晚年好像应该就直接跳到列王记，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应该跳到列王记，然后讲什么大卫的晚年，然后他怎么把这个王位传给所罗门。但是圣经的作者或者说圣灵的默示却很好玩哦，他在那边插了21、22、23、24，哦，所以我这边很快就是整理一下说，这边到底在讲什么。21章这边讲什么？突然发现说，以色列饥荒三年，饥荒三年是为什么？扫罗犯罪，哦，结果呢，又跳到又。这个事情讲完了以后，又马上跳到说，又发生四个勇士击垮什么哥利亚的后代，结果又跳到，大卫又做了一首诗，哦，又跳到大卫做了一首诗，又跳到，大卫末了的话，有点类似他的遗言，对不对？然后结果又跳到什么纪念37个勇士的名单，那最后又发生什么事？最有名的嘛，大卫数点百姓，结果瘟疫一个礼拜就死人，哦，那就等于是说大卫犯罪。有没有好像杂技，就是没有什么 structure， right？ 但其实呢，这个是希伯来人他们的文学的创作的方式哦。我大概用动画帮大家挪一下哦，哦，他们大概挪一下，然后呢再换一下标点，哦，再换一下标点，好像有些好像稍微再整理一下，对不对？哦，我们再多整理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说，其实它是有结构在里面的。哦，有这样有看出来吗？要不要再一次？不用了，就直接停在这边了哦，因为字都没有动，只是位置稍微挪了一下，哦，标题稍微挪了一下，哦，应该不用再一次了。所以你就发现说，哦，原来这个在希伯来的文学里面叫做什么？叫做交错结构。哦，叫做交错结构。所以我们看到说 A 最上和最下面的叫什么？叫叙事。他在讲什么？犯罪嘛，对不对？他讲说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叙事完以后呢，不管从上还是从下，你就发现他在讲什么？讲名单，勇士的名单，对不对？讲勇士的名单。就勇士的名单讲完了以后，到中间最精华的部分，他却讲什么？大卫的诗。有没有？有没有发现好像有点比较知道说这个其实好像不是杂技，好像是被精心设计过说为什么要这样用这种顺序去写。哦，那这个是怎么讲，我像中文英文都不太会讲。这个是巧合吗？这个其实不是巧合哦。我相信在座很多人二月的时候应该上过那个师母的立位记嘛，对不对？所以我这边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立位记。立位记也是这样的架构。有没有发现一开始讲什么？献祭嘛，献祭的目的是什么？如何亲近神？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家记得吗？哦，献祭的目的是如何亲近神。然后接着讲什么？祭司就职，就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献燔祸，结果阵亡了嘛，对不对？然后讲什么？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那个就是11章到15章的洁净的律。那个在告诉他的子民什么事情？什么叫做区分？什么叫干净的？什么叫做不干净的？你们跟得上吗？会不会太快 ？OK 啊，太快可以跟我讲啊，因为这些东西有点多。 结果呢，到最高潮是什么？16章的赎罪日，对不对？到最高潮反而是赎罪日。就赎罪日完以后又讲什么？又回头讲什么叫圣洁？有没有发现？赎罪日完以后又回头讲什么叫圣洁？那就圣洁讲完了以后又变什么？祭司更严格的圣洁，然后最后讲什么？节期、誓愿、立约，哦，如何持续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当你不了解为什么说，为什么这样结构的时候，你读起来就会很像什么？跳来跳去，哎，这个不是前面讲过了吗？为什么后面还要再讲一遍？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哎，前面不是讲说已经讲过什么叫圣洁了吗？哎，为什么后面还要再讲一次？前面不是已经告诉我们说要怎么过日子了吗？哎，为什么后面还要讲一次？那你就发现说，希伯来人的做法跟我们的理解很，发现其实很不一样哦。哦，我们很多都是受希腊的思想这种逻辑脉络，就是 A，一后面一定是什么？二后面一定是什么？三，一定是 A B C D 这样下去的。所以，我们像我们看电影，高潮在哪里？一定在最后嘛，大结局嘛，对不对？没有人会把结局和中心的 message 放在中间啊，只有希伯来人，有没有发现？这样清楚吗？这样够清楚吗？我尽量用很简单的方式讲得比较清楚，因为我们得要先知道说，这个经文想要传递什么讯息，最重要的讯息，我们才知道说重点在哪里。所以整个利未记的重点在哪里？对不起，电视。整个立位记的重点在哪里？就你发现说，哦，原来是对吧？是赎罪日。结果神在立位记里面讲说，哎，搞了半天立位记的重点叫遮罪，有没有发现？哦，不是叫你不要犯罪，是遮罪，是把你是遮盖你犯的罪，有没有发现？很好玩，对不对？有没有发现这个很妙，对不对？立位记从如何跟神亲近开始，那我们就一直觉得，哎，要圣洁，要圣洁，要圣洁。就神反而在立记的赎罪日，每年一度，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告诉你说，我的旨意最主要的中心思想反而是什么？遮盖你的罪。有没有发现？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说，这也是神的很多面向。我是公义的，我是圣洁的，你要怎么来亲近我？但是我也连续你，我也怜悯你，所以我给你的恩典叫什么？遮盖你的罪，好不好玩？好不好玩？哦，所以啦，我自己是很 enjoy，我希望你们也 enjoy，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啦。所以呢，交结构到底在讲什么？交错结构到底在讲什么？哦，第一个是当时有能念书的人不多嘛，所以都是用脑子记，对不对？当时有能够念书的人不多嘛，都是用脑子记。好记，用这种架构好记，因为你记一半就好了，对吧？你记一半就好了，对不对？记不记得叙事，然后名单，然后诗歌，那你记一半，后面一定接着什么？又是名单，然后叙事。我们待会看了，不会叫你们背，对不对？所以口传时代最好的方式不是这种线性的记，反而是像这种三明治的方式去记。你记一半就好了，就好了。这有没有标点符号？当时有没有分章节？没有嘛，对不对？那没有分章节，你怎么办？你就用这种架构，你就知道这个就是一个地图，有没有发现？哦，你用这种有架构的方式，你就知道这个是个地图，你不用去猜，去想说没有会接什么，因为你只要回头想一想，哎，我刚刚背过什么，我就知道说后面的主题是什么，有没有发现？跟得上吗？哦，跟得上哦，有，我这不知道会不会太难，对不起哦。哦，那再来就是说希伯来人的宇宙观，它就是对照。哦，最简单让大家了解的方式就是什么？创世纪有光，有黑暗，有空气，有水，对不对？有生命，对不对？神造的宇宙，在希伯来人的宇宙观有没有发现？它都是 A 和 B 这样的对照，有没有发现？哦，那所以呢？可以稍微接受说，哦，原来很多的叙事，希伯来圣经就是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人的方式的叙事呢，它不是线性的，所以常常看我们自己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会觉得说，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要跳来跳去？但如果你有这个概念在脑海里面哦， 那你以后念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就这边第五点哦，你就会发现说，哎，诗篇二十三篇也是这种架构，他从我的牧者开始到哪里结束，我必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都是我跟神，神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另外一个整本约拿书也是这样的叙事，哦，有没有发现？约拿书从哪边开始？从约拿逃避神开始，从约拿逃避神开始，然后到哪里？到核心是哪里？到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悔改，然后最后结束在哪里？在约拿生气神为什么饶恕尼尼微？哦，所以整个约拿书的中心的思想是什么？是神的怜悯，不是约拿悔改本身。哦，是神的怜悯，并不是约拿悔改本身，跟约拿最后这个悔改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整个约拿书，如果你用这种架构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说，哦，原来约拿书的核心的重点是神的怜悯，神怜悯谁？尼尼微城。有没有发现？很好玩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念哦，就是整个旧约圣经里面非常多这种交错的架构。那也有在一个更最后一个例子哦，更大的例子就是说，这个当然还是要讲。整个摩西五经也有学者认为说，整个摩西五经就是一个交错的架构。创世纪从哪边开始？世界，对不对？出埃及一个民族，利未记一个支派，民数记又回到一个民族，十二个支派在数嘛，有没有？然后到生命记又是整个命令是不是只是给以色列，是给全部的人。也有学者这样认为了，但这个还是要讲，这个是有人是认为是有争议的，哦，还是要强调一下，这样跟得上吗 ？OK 吗 ？OK 清楚吗？哦，那我们还是回到简单一点的哦，上二十一章到二十四节，哦，我就把拿掉了，因为我觉得有点太 wordy， 哦，还是回到这边，所以我们看到说二十一章一到十四节讲扫罗的罪，然后接着什么四个勇士。击败巨人，然后大卫之师，大卫末了的话，三十七个勇士的名单，然后最后大卫书典犯罪瘟疫，哦，这样能不能接受？可以了哈，这样能这样知道怎么看，就不要齐头看，但是有架构的看，哦，讲什么？最外面的，对不对？饥荒三年和扫罗的罪，对不对？饥荒三年和扫罗的罪，这边发生什么事情？这个。饥荒三年发生在谁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说发生在大卫的时代，但是却是扫罗犯的罪。发生在大卫时代，但却是扫罗。最后这个事情怎么搞定？就是派七个扫罗的后裔把他们杀了，流血了，哦，流血了，把这个事情怎么样解决掉？最后，但是你到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的时候，这边是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记不记得？大卫数点百姓嘛，神不开心，哦，就有瘟疫就下来，哦，那是不是对吗？就大卫犯罪，他这个怎么解决？他却是献祭去解决，有没有发现？所以这个怎么把王犯的罪处理掉？你会发现说，从扫罗的罪到大卫的罪，他们处理的方式非常不一样哦。哦，那也有学者认为说。这个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从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这个架构已经在指向耶稣基督的献祭。哦，那我们再往中间走，中间是什么？四个巨人击败勇士。哦，四个勇士击败巨人，四个勇士击败巨人，击败巨人，然后三十七个勇士的名单。那这个就很好玩哦。我们刚刚讲说 A 和 A prime 嘛，就是两段灾难的故事。对不对？王怎么样犯罪？王犯罪，所以这个你就很好玩哦。扫罗和大卫其实某种程度上都失败了，都犯罪，都失败了，都带来什么？都给百姓带来什么灾难？哦，但是呢 ，B 和 B prime 这边在神在传递什么讯息？神有没有撇下他的百姓？没有，神没有，神并没有撇下他的百姓，反而神怎么样？兴起勇士哦，哦，神兴起勇士。所以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十七节，大卫打仗打到力竭，他老了嘛，打到力竭，没有力气了。 差点被巨人杀死的时候，是谁救了王？亚比塞哦，是亚比塞出手救了王，而且百姓还对大卫说，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哦，所以你会看到说，连大卫这个以色列历史里面最伟大的王都会怎么样？都会老，都会没有力气，对不对？需要被人家救。所以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在讲说，其实不是大卫，是神，是神兴起了他的拯救，哦，帮助大卫，再帮助一次他的子民，哦。那你就会看到说 ，Be Proud 就是下面这个37个勇士，其实在表达传递一模一样的讯息，对不对？是大卫吗？不是，是神，是神才是以色列的救主，哦，从头到尾都不是大卫。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哦，对现今的教会就是一个很好提醒。我们常常把眼光放在谁的身上？哇，那个敬拜赞美最厉害的，那个讲道最有恩高的，那个跳舞最会跳的，那个最会传福音的。哦，但是我们的目光应该放在谁身上？我们目光要放在神的身上哦。我们的目光放在神的身上，因为这些弟兄姐妹、这些牧师、这些领袖都是神兴起的，神才是最后面那个幕后，也是目前最大的君王，跟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吧？跟人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兴起。所以无名的和有名的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坐在台下的和坐在台上的有没有差别？我告诉你，也没有差别，都没有差别，哦，都没有差别，对不对？就像我自己的母会，台湾的新店行道会，我很羡慕我们主任牧师的他的一个故事哦，因为他等于是他中华福音神学院，张茂松牧师，他中华福音神学院毕业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他就被差派到当时的，他是等于是创会牧师，大概10个人大小的会，哦，那每个人的年纪都比他大，结果呢，他就很喜欢欣赏他当时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以为他讲道讲得很好，他以为他牧养的恩高很厉害，结果他大概牧会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发现说，原来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不喜欢他原来教会弟兄姐妹都不喜欢他，那他这时候才发现哦，原来是有一个长辈，他们教会里面有个长辈，当时教会里面有个长辈常常的遮盖他，那这个长辈呢，他是不是传道人？也不是，他就只是一个教会里面年纪高的稍微长得一点的长辈，那所有的弟兄姐妹的抱怨，所有的这些负面的东西，都是这个长辈好像在暗地里面去遮盖当时的张茂松牧师。那其实我就很羡慕这样的故事，就说这位长辈罗伯伯，他好像没有太多人去纪念他，但他却因为牧养了一个人，那现在的新店行道会可以成长到一个5000人的教会，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无名的一样怎么样可以被使用。人不纪念的，上帝却纪念，哦，人不纪念的，上帝却纪念。所以你会看到说，真的是上帝的功和整个，上帝的作为，还有整个圣经的脉络，从3000年前到现在到未来，都是一样的，都不会改变，都是一样的，都不会改变，哦。所以呢，我们还是讲撒母耳记下21-24。所以我们知道说，要在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架构式的方式去读，去了解说这个核心讯息到底在哪里，不然我们会怎么样？会一直会迷路啦，应该这么讲啦，简单讲会迷路啦。所以我们讲完 A， 讲完 B， 对不对？那所以核心哦，就是有没有看到汉堡肉？哦，有没有看到汉堡中间的汉堡肉？那汉堡肉就是什么？哦，整章22章大卫的诗。还有什么23章1-7节也是大卫的诗，不过这个就是什么大卫末了的话。所以你们看到说，如果有人要写一个名人传记哦，通常会写什么？如果你要帮大卫写名人传记，你会写什么？你大概 pretty much 会写说哦，他打败哥利亚，他统一以色列，这个人多厉害，对不对？你大概 pretty much 会写把这个高潮写下去，说这个是核心讯息嘛， right， 对不对？大卫多厉害，多风光，多么能征战，多么能打仗，结果你就发现说，撒母耳记的作者很好玩，他却不是，欸，他在最后的这个核心的思想的时候呢，他反而把中心写到什么？他把中心写到神，而不是大卫，哦，反而是写到神，不是大卫。所以我们先小小做一个结论哦，我们先小小做一个结论哦。 没翻说撒母耳记下二十一到二十四章，它其实不是附录，哦，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呢是整本撒母耳记的神学高潮。那我们要记得说，在旧约希伯来圣经里面呢，撒母耳记它是一本书，它并没有分上下，哦，它并没有分上下。所以某种程度上，这边在讲什么？在讲整本撒母耳记的结论，哦，整本撒母耳记的结论。那刚刚有讲嘛，中心的主旨你就知道说，不是在讲大卫。其实在讲什么？在讲神的手，在讲耶和华，在讲约，在讲救恩，哦，那最后撒母耳记二十四章呢，等于是怎么样？整本撒母耳记的结束哦，它结尾呢，最后一章在，大卫数点百姓，结果失败嘛，犯罪嘛，就瘟疫嘛，就他献祭，对不对？那为什么停在献祭？大家有没有想说，为什么停在献祭？二十四章最后面停在献祭。那就很好玩哦。如果你们看我们看细节的话呢，就会发现说，哦，神指示就是神用瘟疫惩罚整个以色列民族七万人死，但是大卫马上悔改。神指示大卫到一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叫做亚劳拿的禾场去买地，哦，去筑坛献祭。那这个地点是哪里？如果你们很快可以翻到历代志下三章一节哦，就会告诉你们说，这个亚劳拿的禾场呢，就是后来所罗门盖圣殿的地方，哦，就是哪里？就是摩利亚山。你们知道摩利亚山是干嘛的吗？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有没有连起来？哦，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座山。所以你们这样有没有看到说，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结尾到底在讲什么？他讲说，亚伯拉罕在这里献以撒，大卫在这里筑坛止息瘟疫，所罗门在这里盖圣殿，最后主耶稣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被钉十字架。有没有看到历史神学神的手神的工作一脉相承？有没有看到一脉相承？整个犯罪之地变成什么？变成圣地。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又可以很快的回到利未记刚刚的中心思想，叫什么？遮罪，看到了吗？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神的工作？是不是可以很快回到利未记？就我不用跳投影片了，你们记忆力都应该比我好，就会看到说，哦，原来神的整个的中心思想叫做遮罪，看到了没？罪地变圣地，对，犯罪的百姓被遮罪，都在怎么样同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整个撒母耳记叫什么？叫做恩典的故事哦。罪不是最后一句话，恩典才是最后一句话，献祭才是最后一句话，遮罪才是最后一句话。上帝的怜悯从来不是人类失败的修补，听懂吗？我再讲一次哦，上帝的怜悯从来不是人类失败的修补，上帝的怜悯本来就是神原本的计划，那个是恩典，那个是白白来的恩典。哦，上帝的怜悯从来不是我们失败的修补，而是神原本的计划。OK， 好，来，我们继续往下走。我们第三个部分要讲什么？要讲大卫笔下的基督。你们觉得这有没有很冲突啊？这样的标题会不会很冲突？大卫认识基督吗？哎，你们都摇头。好，你们都摇头。来来来。哦，还是回到这边哦，因为大家对这个投影片应该很熟悉嘛，我很刻意一直帮你们洗脑，大家对这投影片应该很熟悉了嘛，对这个架构了嘛，对不对？一样哦，撒母耳记下二十一到二十四章交错结构，像重点是放在哪里？指示。哦，我们重点放在大卫之师，对不对？就你很好玩哦，你就看到说大卫之师本身也是一个什么？本身也是一个交错结构，看到了吗？大卫之诗本身也是一个交错结构，因为很长了，五十几章我们就不念了，对不对？没电了吗？哦，耶和华拯救我，对不对？而且他当时用非常多什么，山寨啊、磐石啊，对不对？哦，我的保护，我的盾荣。然后呢，到五到七节的时候，变安静里面，他要呼求神。哦，如果你们有圣经，可以拿出来边很快的边看呐、啊。哦，他到困境的时候怎么样？呼求，对不对？然后砰砰，死亡的波浪环绕我，神怎么样？ 神有没有亲自介入？神就出来了嘛，对不对？神就出场了嘛。就中心十七章到十五，对不起，今天一直讲错，十七节到二十五节，就看到什么？耶和华公义报答我，看到了吗？结果呢，又跳到什么？二十六节到四十三节，神装备大卫，脚快如母鹿，然后呢，他得胜了，对不对？百姓得胜，当人投降我，从困境呼求到什么？到得胜，看到这个架构了吗？从困境呼求到什么？到得胜，最后又怎么样？怎么结尾？颂赞结尾，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哦，所以你会看到核心思想里面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耶和华按我的，我这样看懂吗？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报答我。那昨天晚上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太太就跟我吐槽，哎呦，这个大卫好意思这么说，神按他的公义报答他，对不对？我太太就跟我吐槽，哦，说哎，这个家里这么乱，然后老婆这么多，妾这么多，还犯奸淫，那不拉不拉不拉，为什么神还按他的公义吐槽的？就是按好还好意思这么讲啦，应该是这么说。那我们等下会来看，哦，因为刘牧师都不一定会接受这个聘牧的要求嘛，对不对？我们等下会来看哦，哦，所以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篇哦，他这边有一种讲法是说，这个其实是大卫年轻时候写的诗，哦，这个不可考啦，这个是某些学者讲的，对我来讲不可考。那你如果你们很快，你们看到诗篇十八篇，基本上跟撒母耳记下二十二章是一模一样的。哦，这边跟诗篇十八篇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是当时呢，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那大卫在那时候对扫罗是怎么样？是无辜的，他当时没有篡位，没有反叛，大卫也守住了清洁。所以这首诗的中心的讯息是什么？神是守约的神，神是按公义审判的神。哦，这样有抓到记下二十二篇，他到底大卫的诗要表达什么讯息吗？就是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报答我，会不会太快 ？OK 嘛 ？OK 嘛？对不对？哦，但你会觉得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跳来跳去，你就可以抓到重点，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重点，对吧？哦，好，那来看哦，第二个，哦，第二个大卫末了的话，就是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一到七节，哎，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我记一下。哦，这个既然是末了的话，就是要说这个有点类似遗言嘛，对不对？哦，就是中国有句话叫什么？人将死，其言也善，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说，就揭露刚刚几个重点哦。第一个，大卫有没有承认说，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他知不知道他的家的问题？他知道，哎，你发现他知道他的家的问题，哎，对不对？他知道他的家不完美，他知道他的家不完美，对不对？他的家有没有污点？有污点。他知不知道他的家不配？他也知道他的家不配，但是神却怎么样？与他立永远的约。有没有看到很美的画面？有没有看到非常美的画面？大卫知不知道他的家不 OK？ 他知道的，但他也知道什么？神却与他立永远的约。啊，考你们哦，那个什么约？ 大卫之约，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对不起哦，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跟大卫说什么？你的家、你的国、你的位，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那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个约应验在哪里？应验在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身上，有没有？应验在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身上。所以有没有看到说大卫最后末了的诗，那的状况像不像？我们配不配？我们完不完美？不完美，上帝却怎么样？与我们立那个永远的约，有没有看到神的怜悯？有没有看到神的恩慈？有没有看到神的良善？有没有看到我们欠福音的债欠的有多少？有没有看到？有，今天有没有很有画面？哦，所以呢，我们来看哦，继续往下走。所以我们在撒母耳记下21章到24章，我们 A 和 A plan 讲完了嘛？B B plan 讲完了嘛？核心思想 plan 对不对？中心思想要说，刚才讲什么？神是守约、公义、审判的神，这是大卫的回顾。有没有看到？这是大卫的回顾，他在他的一生里面，他的经历，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守约的神，公义审判的神。然后到他末了的话的时候，23章1到7节，他这个叫前瞻啊，looking forward，right？神立永远的约，直到谁？直到弥赛亚。哦，所以我们看到说，撒母耳记下21章到24章，他 again，他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你看起来中心是耶和华。但已经指到耶稣基督了，已经指到耶稣基督了，这样跟得上吗？这样 OK 吗？哦，已经指到耶稣基督了，所以呢，这边你就看到说大卫笔下的基督，这个不是我讲的，是非常有名汤从容牧师讲的，他认为哦，这个是 quote 他的话，大卫合神心意呢，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是真认识神或认识真神。他真认识神，认识真神，而且汤牧师他认为说大陆，对不起，大卫的认识神的程度呢，超越亚伯拉罕，超越摩西，超越所有的祭司、所有的先知、所有的君。哦，那当然，等下会讲证据嘛，不能随便讲嘛，对不对？哦，那你就看到说大卫是怎么样，有圣灵感动的先知性诗人，诗篇一共几篇，大家知道吗？150篇，有75篇。跟大卫相关，有些是描写大卫，有些是大卫自己写。哦，有75篇的诗篇是跟大卫相关的，有些是大卫自己写的，有些是描写大卫的。哦，所以大概有将近一半了嘛，150嘛，75嘛，大半了嘛。所以你会看到说这75篇包含什么主题？哦，苦难，哦，求救，悔改，赞美，登基，君王，把很多人的一生都怎么样，都含刮进去了。有没有看到，把很多人的一辈子你会遇到的事情都含刮进去了？所以这个大卫末了的话呢，哦，这个也是捐门来做的，图是捐门来做的。大卫合神心意呢，等于认识真神。那为什么说大卫比亚伯拉罕、比摩西更认识基督？哦，为什么这么讲呢？亚伯拉罕认识基督吗？这个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哦，在那个约翰福音8章56节，这是我后来加的，所以你们讲义上应该没有。哦，主。也约翰福音8章56节，主耶稣亲自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看到什么？我再讲一次哦。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56节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亚伯拉罕看见什么？他看见的是日子，他看见的是应许。”但他有没有看见基督？好像没有，对不对？主耶稣呢，又在约翰福音5章46节讲说，如果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我写的话。摩西的书上有指着写主耶稣的话，所以摩西写什么？大家知道吗？摩西五经嘛，很简单嘛，摩西五经嘛。所以摩西五经里面有没有预表？有没有铜蛇？大家知道铜蛇吗？有没有铜蛇？有吗？有铜蛇吗？有没有会幕？有没有祭物？有吗？2月份才上的嘛，对不对？有没有会幕？有没有祭物？所以你看到说，摩西写的是什么？影子。大家还记不记得？摩西写的是影子，是预表，对不对？但大卫呢？大卫写的什么？大卫写什么？ 大卫最有名的洞穴诗人，他做了什么？他用第一人称把弥赛亚的心情、痛苦、呼喊，一字一句的写到哪里去？诗篇，写到诗篇里面去。他不再是一个人将来会受苦，而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大卫好像站在那个十字架上面，下面，哦，将未来替的。那未来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弥赛亚发声，那种亲密好像是什么？他自己经历过，他自己就在那上面，哦，那你就发现说，大卫这边的认识，他不是头脑里面那些知识的认识，他是某种程度上叫什么？生命的相交。所以，原本来帮我画幅画最有名的洞穴诗人，大卫在诗篇里面怎么称呼我的神？怎么称呼神？他说什么？我的牧者。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避难所，我的高台，我的盾牌，我的力量。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叫做神学名词，但是如果你把自己带入当时大卫的心情，你就发现说那是他生命里面的呐喊。那是他生命里面的呐喊。所以呢，神学呢，我常常跟我太太开玩笑，念神学院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哦。如果念书可以上天堂哦。那很多人就那上天堂的那个门槛很低啦，哦，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从小都是那个班上50个人，我是45名，哦，永远是 bottom five，那后面那4个人没来考试，哦，这个是真的，他看过我成绩单，哦，后面那几个人没有来考试，所以在感谢主哦，就是我们不用念书，但我们要活出来，对不对？我们不用念书，但我们要活出来。神的教义跟认识神的教义跟认识自己真的是两回事。法利赛人绝对比我们厉害，对不对？法利赛人绝对比我们厉害。他们背这些规条，背这些教义，哦，就是真的可能比大卫还厉害了。但是呢，他们有没有与主有相交？你就发现完全没有，对不对？没与主没有相交。大卫在哪里？在患难中，在悔改中，在敬拜中。一次又一次的跟神怎么样面对？哦，好，大卫笔下的记，我们可以看到说，几个简单，当然这个不完全啦。我在讲义里面最后一页，我有给你们附录，所以你们有兴趣可以回头看。哦，大概有个表，就是比较多的内容。那大卫笔下基督呢，我们这边就挑5个出来讲哦。神子的身份，诗篇第2篇第7节。他讲过神子的身份，讲过什么？十字架的苦难，讲到什么？诗篇16篇10节，死而复活，坐在右边。110篇第1节，升天掌权。还有110篇第4节，永远的祭司。你们看到什么？你们看到什么？大卫怎么描写耶稣基督？把他的身份、他的苦难、他的复活、他的掌权、他的工作，全部写出来。看到了没有？大卫把耶稣基督最重要的身份、他的十字架的苦难、他的死而复活、他的升天掌权、他是永远的祭司，全部都写出来，全部在诗篇里面就写出来了。距离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工作有将近1000年之前，他就全部写出来了。有没有发现？哦，全部写出来了。那最有名的诗篇22篇，对不起，字比较小哦。那诗篇20篇到底在讲什么？他在讲说，等于叫做十字架诗篇。那你们都可以从十字架诗篇看到每一个跟新约圣经的对应，包括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是谁说的？主在十字架，对不对？主啊，主啊，为什么离弃我？Right？哦，但是大卫却在诗篇22篇就已经写下来了，对不对？凡见我的都嗤笑。我们的主有没有被路人遗弃，对不对？有没有到把自己交托给神，如水倒出来，骨头都脱了节，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扎了我的手，我的脚。那时候没有十字架，在大卫的时代有没有十字架？没有十字架，那他为什么知道？他为什么知道？有意思吧？他为什么知道？对不对？他们的眼瞪着我，而且怎么样？分我的外衣，沾阄分我的里衣。有没有看见？ 哦，那诗篇22篇最关键的呢，其实不见得是这些对应了，还有那些转折。哦，诗篇22篇22节开始呢，对，这也是我后来加的。诗篇22篇22节讲什么？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接着一路扩大，地的四极都要响应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最后在诗篇22篇31节说什么？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做的。所以大卫在讲他自己，还是在讲耶稣基督？哦，所以你们看见了吗？大卫在主前1000年左右，他就已经写了诗篇的二十二篇，就已经写了诗篇的二十二篇，把主的什么复活、得胜、万民归主，全部都写下来了。所以连主耶稣他自己都在十字架上面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何离弃我？”如果那时候有很熟悉旧约圣经的犹太人，他听到了，他会怎么想？哇，这个是诗篇二十二篇的应验。我再讲一次哦，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讲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何要离弃我？如果当时彼得、约翰、大祭司、犹太人对旧约圣经诗篇很熟的，他听到他会怎么想？哦，原来这个就是诗篇二十二篇的应验。有没有发现？这就是诗篇二十二篇的应验。哦，我们刚刚讲究证据嘛，你继续讲。哦。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2章29到35节，你们来念好了。好了，圣经小学堂，这谁讲的？啊，绝对不是保罗啦！使徒行传呢？使徒行传第二章呢？保罗还没出场啊！使徒行传第二章，谁讲的？知道吗？彼得讲的。哦，大弟子讲的，彼得讲的。那使徒行传第二章前面发生什么事？这应该很简单了嘛？五旬节嘛，上礼拜嘛。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彼得在五旬节的什么讲道？哎。彼得在五旬节的讲到，哎，彼得在五旬节讲什么？他讲了几件事。大卫是什么？先知，看到了没？哦，彼得讲的是我讲的哦，对不对？大卫是先知哦。我们以为先知是谁？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当然都是嘛，对不对？但结果在很 amazing，在新约圣经的时候，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讲说大卫也是先知，看到了吗？哦，大卫也是先知。而且是什么了不起的先知，有没有？他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立约，有没有看到？哦，而且怎么样？大卫怎么样？预先看明这事，什么事情？耶稣基督的工作。哦，彼得用这个词呢，就是事先看到，预先看见。大卫不是只写了一首诗，他写了很多首，因为他是看到，大卫是看到什么？耶稣将来要做的事情，看到了吗？哦。然后呢，第三个讲论什么？讲论基督复活。彼得直接告诉会众说：“哎，他其实引用了诗篇16篇。大卫在讲那个到我的右边是在讲自己吗？不是，他在讲说他的主。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哦，然后再来就是彼得也引用了诗篇的110篇。所以可以做一个很快的结论哦。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呢，他把三件事情放在一起，而且。哪三件事情？复活、升天、圣灵浇灌。他用诗篇的16篇证明基督复活， 用诗篇的110篇证明基督升天掌权，而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就是这位升天的主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在倾倒下来的证据。所以彼得结论是什么？故此以色列全家却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看到说，而整篇讲到的骨干是什么？大卫的诗篇。看到了吗？彼得整篇讲到的神学的根据就是什么？大卫的诗篇。所以有没有看到说大卫笔下的基督？这样可以明白为什么 我用这样的标题了吗？对不对？大卫笔下的基督，大卫等于是在洞穴里面一笔一画把主耶稣基督画出来。有没有画面感？一笔一画把主耶稣基督画出来。那你就看到说，所以我们再回头，合神心意不等于什么？合神心意不等于行为完美，对不对？回到刚刚那个论点，所以如果真的刘牧师看到大卫的履历表，应该任何牧师看到大卫履历表吓都吓死了，对不对？八个老婆，一个妾，犯过奸淫，杀过人，害过无辜人，这样比较废了啦。家庭状况乱七八糟，大儿子跟女儿，二儿子想篡位，对不对？这种可能来应征，就直接把那个履历表直接丢掉，直接进到碎纸机。但是你会看到说，为什么神还是说大卫是怎么样合神心意的人？你就发现说，哦，原来大卫是那个最认识基督的，大卫最知道神的心意的，哦，大卫最认识基督，大卫最知道神的心意了，对吧 ？OK。哦，我们总结一下哦，我们看到说合神心意的人呢，在撒母耳记下21章到24章，我们还是有三个层次的讯息。如果你们还记得刚刚那个播过很多次的图哦，最外层是什么？犯罪，对吧？扫罗的犯的罪，大卫犯的罪，这个叫什么？人类王权的失败，对不对？内层是什么？你的王失败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神会供应什么战士？对不对？四个勇士打败哥利亚的后代，对吧？37个无名的勇士捍卫了大卫的王朝。但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是真的是神他自己。对，真的王是谁？是耶和华他自己。从来没有一个地上的王可以真正合神心意。其实连大卫都不行。我们不应该把希望放在寄托放在任何人的身上，不是在牧师，不是在教师，也不是在政治领袖，也不是在自己，而是在神的身上。当我们把我们的目光调整好，放到神的身上，就会怎么样？神会供应战士，对不对？神会供应战士。那在现在的现今的时代，神有没有在找战士？你们都是战士，我们都是战士。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你们是不是生命和灵粮堂的？吓死我了！对，今年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建立属神的大军嘛，对不对？你们都是哦，我们都是战士，我们每一个都是战士哦，我们每一个都是战士。但在战士之余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我们的中心还是神，我们的中心永远是那位大能的君王，昔在、今在、永在，与我们立下那永不毁坏的约的君王，啊。永不毁坏的约的君王。所以我们看到说，整个撒母耳记21章到24章，从等于是怎么样？从大卫的诗预表基督到主耶稣成全，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哦，从刚刚讲的 C 和 C prime， 从大卫的诗撒母耳记下22章对应到10篇18篇，然后到下撒母耳记下23章1到7节大卫末了的话，有没有看到说最后末了的话停在哪里？主跟他所立的约，我知道我家不配，但是你却与我立约，立下那个大卫之约。那这个大卫之约的延续到哪里？延续到耶稣基督他自己身上。哦，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说，撒母耳记下21到24，它并不是杂记，它反而是整本撒母耳记的高潮，它的中心思想，它的神学重点，就是所谓的中心是神。而且指向 把大卫的约指向耶稣基督，然后看到大卫的约要在哪里，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最后大卫犯了那么多的罪，为什么还被称为合神心意？我想你们现在应该都有很好的答案了嘛，对不对？好，那我这边还是列出四点哦。第一个要怎么样认识基督，第二个要怎么样倚靠怜悯，三呢真实悔改，四呢活出基督。哦，活出基督，认识教义、认识圣经跟认识基督一不一样？十万八千里，对吧？再讲一次哦，认识教义跟认识教义、认识圣经、认识神学跟认识基督一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有知识不会让你上天堂，但你认识基督、认识耶稣，你会有真实的生命，真实基督徒的生命。什么叫基督徒？跟随耶稣的门徒，对不对？跟随耶稣的门徒。所以呢，我们要真认识基督，也要认识真基督。我们要真认识基督，我们也要认识真基督。认识以后，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行，对不对？靠我们不行，不行。耶稣说他来为什么？为罪人，不是为义人。记不记得耶稣来为什么？为罪人，不是为义人。所以当我不认识主的时候，我读到这句话我会掉眼泪，我就觉得耶稣就是为我这个罪人来。耶稣来是为罪人，不是为义人。哦，大卫在撒母耳记下23:5说什么？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但是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大卫不靠自己的行为，他靠神的怜悯。我们也要知道靠我们自己靠不住，靠牧师，对不起牧师，靠你也靠不住，靠师母也靠不住。我们要靠什么？我们要靠耶稣基督，靠我们的真神。哦，大卫犯罪后他怎么办？撒母耳记下24，大卫犯罪后以后，他到摩利亚山筑坛献祭。大卫每一次，他真的是圣经里面呢，悔改第一名了，悔改第一名。但是大卫每次悔改他怎么样？他是用最实际的悔改和献祭来回应神，有没有发现？哦，来回应神。但我们呢？我们犯罪后是怎么样？逃避啊？是逃避吗？跟亚当一样吗？逃避吗？合理化，就是哎呀，那个人在江湖怎么样？身不由己，还是我们有那个认罪的勇气？认罪要不要勇气？要。哦，有那个认罪的勇气，跟大卫一样到神面前献祭。那我常常这样鼓励我自己啦，那个我要怎么样去衡量我没认罪的勇气？就是我每天要跟我太太说几次对不起。哦，我觉得跟太太认罪是最困难，对吧？哦，那最后一个还是怎么样活出基督？哦，活出基督让基督在我们身上被看见。保罗在腓立比书3:8说什么？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保罗这句话呢，完全就是怎么样？大卫精神的延续，有没有发现？完全是大卫精神的延续。哦，大卫把基督的话画到哪里？诗篇里面，有没有发现？大卫在山洞里面他没有发呆，他真的是在山洞里面作画，用诗篇把主耶稣基督画出来。哦，那保罗是把基督活进他的生命当中。这就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 again 不是完美的人，乃是怎么样？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而且以活出基督为人生目标的人。我再讲一次哦，合神心意的人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完美的人需不需要主？不需要。哎，但是还好主把我们都造得不完美，所以我们都需要主，对吧？合神心意的人不是完美的人，而是怎么样？以认识基督为至宝，以活出基督为人生目标的人。这就是合神心意的人。哦，最后一章哦，谢谢大家哦，忍耐，今天又忍耐我90分钟，真感恩。 我们今天花九十分钟，真的是把大卫，等于是啦，把大卫人生最后五章把它走完。那你就看到说，二章还是一个字嘛，乱乱乱乱乱，对不对？但有没有看到神的作为在二十章里面，对不对？他兴起了无名妇人，很有智慧的，等于是拯救了神的子民，对不对？大卫合神心意呢，他并不是因为他像神一样完美。大卫的合神心意呢，因为大卫在笔下画出了神的儿子。哦，那我们合神心意呢，也不会是因为我们很完美，是因为什么？我们认识而且活出基督。我们要真的能认识而且活出基督，好不好？来，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谢谢你留给我们很多很美好属灵的资产，在八堂撒母耳记的查经里面，从以利到撒母耳到扫罗到约拿丹到大卫到约押到许多无名的妇人到勇士，主啊，我们真的是到拿丹，主啊，我们真的是看见什么叫做合你心意的人。主啊，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认识你，因为你比生命更美好，因为我们要不停的瞻仰你的容面，在圣所里面瞻仰你的容面。主啊，让我们的人生以得着你的称赞为目标，活出你的生命为我们的人生最终极的目标，让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也让我们成为合你所用的器皿。当挑战来的时候，当苦难来的时候，主啊，我们相信你必兴起环境为爱你的儿女效力。主啊，我们也当学大卫的榜样。主啊，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过错，我们要快速的回到你的面前与你和好。主啊，当我们发现我们得罪人的地方，我们也要有勇气活出你的生命榜样。主啊，把我们的目光再一次的转向你，知道在你那里有恩典，在你那里有怜悯，在你那里有饶恕，在你那里有公义，让我们活出真实那圣洁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身边的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有生命里面可以散发出那个馨香的高油的气息。主要让我们的祷告如香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每一天都与你亲近，让我们听见你的呼吸，让我们听见你的心跳，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更像耶稣，直到那跑完的日子，让我们有一颗无愧的良心。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看过我们的弟兄姐妹，不论是现场的，不论是网络上的，不论是后来会有机会看到视频的，求你的灵大大的浇灌他们，坚固他们心里面，不论他们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医治他们的疾病，滋润他们的白骨，让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来自于你的力量，让他们出去征战的时候，他们知道要如何用他们的手征战，如何用他们的指头打仗。真是让他们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到地极都做你的见证，见证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见证你是 Alpha， 见证你是 Omega， 见证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真神。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荣耀的名，阿门。